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6月3号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中国在星期日就美中贸易谈判发表声明，说美中贸易谈判有进展，但是前提是不打贸易战。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对北韩的国际制裁仍然将会继续，除非平壤采取废除他们核计划的具体行动。北韩媒体说，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将会访问北韩。明天是六四事件29周年的纪念日，香港很多个的民间团体和学生组织举办多元化的活动，纪念六四事件的死难者，探索六四和香港的关系，传承八九民运、追求民主自由的理念。香港公开大学学生马田说，
咁我哋出嚟悼念，其實係唔係因為我係中國人嘅身份，我係因為人權，因為佢哋係爭取緊民主自由，而係俾佢哋血腥鎮壓多，到而家都係未被平反嘅。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今晚除了时事经纬环节之外，专题节目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不过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中国在星期日就美中贸易谈判发表声明，说两国第三轮经贸磋商取得了积极具体的进展，但如果美国实施包括加征关税，双方谈判达成的所有经贸成果将不会生效。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正在北京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带领中方团队就中国长期采购美国产品的问题进行谈判。此前美国上个星期再次威胁要对中国总值500亿美元的技术产品加征惩罚性关税，并且加强对中国个人和实体的出口管制和投资的限制。中国官方新华社星期日下午的声明说，在这一轮谈判当中双方进行了良好沟通，有关进展的细节还有待双方最终确认。声明说，所达成的成果是基于不打贸易战这个前提，如果美方出台包括加征关税在内的贸易制裁措施，双方谈判达成的所有经贸成果将不会生效。目前还未清楚中国所讲的成果具体是什么。美国此行的目的之一是要求中国作出长期购买美国商品的承诺。美国谈判方自罗斯部长到达北京之后就未对媒体发表评论。一位了解罗斯访华计划的没有透露声明的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说，美国方面没有对这次谈判抱有很多的期待，罗斯此行的目的是让对话维持下去。另一方面，美国财政部长鲁钦星期六在加拿大七国集团的财经会议上表示，美国除了要求中国增加美国商品之外，还希望中国经济出现结构性的变化。鲁钦说，他希望澄清一下，这个不单止是增加购买商品，这个是关于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的变化。他说，如果中国经济出现结构性变化，使美国的企业能够公平竞争，就能够解决美国对中国的庞大贸易逆差的问题。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对北韩的国际制裁仍将继续，除非平壤采取废除他们的核计划的具体行动。
We will continue to implement all UN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s on North Korea.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美国将会继续实施联合国安理会针对北韩的制裁，只有在北韩证明他采取了可核查、不可逆转的非核化行动之后，才能够取消对他的制裁。马蒂斯发表讲话是南韩和日本的国防部长在场，他试图降低了外界对美国和北韩正在进行的对话的期望。马蒂斯说，即使从最乐观的角度，美国预计谈判的道路亦都将会是崎岖不平。美国和北韩的官员继续会谈，为预计即将举行的川普总统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的峰会铺路。峰会定于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马蒂斯星期六说，美国驻韩美军数量的问题将不在川金峰会讨论的议题之内，如果有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也都将是完全和北韩的会谈分离，毫不相干。目前不清楚美国和北韩双方在谈判桌上将会给对方什么的条件，也都不清楚会谈将会持续几长的时间。川普总统最初要求迅速完成非核化进程，说过去的分阶段方式没有奏效，但川普总统星期五会见了一位北韩高级官员之后，看来在立场上有所后退。川普对金正恩的左右手金英哲说，不着急，他们可以快速进行，也都可以慢慢来。川普还强调说，他从未讲过一次会议就能够解决问题。 南韩国防部长宋永武星期六表示他审慎乐观，他说鉴于北韩过去的行为，他们的行动是必须要谨慎，不过北韩已经采取了一些行动，给予他们有积极看法的理由。美国和盟国一再说他们寻求的是北韩彻底可核查，不可逆转地废除他们的核计划。北韩媒体星期日报道说，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说他打算访问北韩和金正恩举行会晤。官方的劳动新闻的这篇报道没有提及这个建议当中的访问的具体时间。如果阿萨德的访问得以成行，这个将会是金正恩第一次在平壤接待外国的领导人。这个报道说，阿萨德在接收到北韩新任叙利亚大使的国书的时候说，朝鲜半岛局势在金正恩的英明领导下发生了巨大变化，全世界都对此表示欢迎。他说北韩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实现统一。北韩多年以来一直涉嫌向叙利亚提供化学武器技术。联合国今年2月的一份报告说，北韩向叙利亚运送了可用于生产化学武器的物资，并且叙利亚境内已知的化学武器和导弹设施里面发现了有北韩的导弹技术人员在工作。此外，美国等国指责叙利亚政府对平民使用化学武器，并且在今年4月的时候对它进行了导弹的攻击。法新社报道说，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新发生了5例往往导致病患死亡的伊波拉病毒的疑似病例。法新社在星期六报道说，刚果卫生当局说两个伊波拉新病例是在雅盖塔地区，三个是在比阿洛。这两个地区都在刚果西北部的赤道省。刚果5月8号宣布比阿洛地区再次发生伊波拉的病毒的流行。自此之后发生的大约是50个感染的病例，其中25个感染者死亡。这个是非洲西部2016年结束了大规模伊波拉病毒以来最严重的流行。上次有28,600人感染了伊波拉病毒。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明天就是六四事件29周年纪念日，香港多个民间团体和学生组织举办多元化的活动，纪念六四事件的死难者，探索六四和香港的关系，承传八九民运追求民主自由的理念。有参加思聚的中国大陆留学生说，理解很多香港大专学生因为中国人身份认同的问题，近年不参与支联会六四烛光晚会。不过这位留学生说，如果中国没有民主进展，香港也很难独善其身。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汤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中文大学吐露诗社连续多年在六四前夕举办诗聚，悼念六四事件的死难者，以诗歌呼应昔日北京八九民运的民主呼声。今年的六四29周年诗聚星期六，即是6月2号晚，在旺角一间书店举行，主题是诗与民主，有十几人参加。吐露诗社选取了16首有关六四事件的诗歌，辑录在长刊里面。诗聚的形式是朗读诗歌，参加者分享对诗歌内容和六四事件的感受。第一首诗歌是1989年6月6号，即是六四事件发生之后两日，台湾文学家张晓峰写的《原来一辆坦克车的剪过是这么轻，这么温柔》。
46亿人一声轻呼，阅读已远难于新翻的泥土，为成民主的瞬间。
吐露诗社会长黄同学表示，他很喜欢这首诗的题目，将坦克剪过六四事件死难者的身躯，对比在共产主义之下统治的中国。
就即使是坦克一个的重压，其实对比起这个统治亦都只不过是非常之轻柔。
亦有参加者认为，作者将坦克车的剪过形容为轻和温柔，是反映当年追求民主的中国学生的无奈和解脱，因为学生追求民主的诉求得不到北京当局的回应，在这么大的钳制和压抑的环境下，被坦克剪过的学生可能得到一种温柔的解脱。吐露诗社成员阿坡表示，这首诗形容六四事件在众目睽睽之下赤裸裸地发生了， 激發了當年世界各地包括香港有百萬人上街聲援。
咁另外亦都喺世界各地，其實都大家都知道咗六，即係中共嘅嗰、那個即係嘅嗰個即係嗰個鐵腕手段，同埋就係人民對於民主、對於自由、對於反貪腐呢一啲嘅訴求，佢其實係一個好崇高嘅理念，但係共產黨佢係用緊一個好赤裸裸、好殘暴嘅手段去對待佢哋。咁呢一個係即係我諗呢首詩。可能你背後睇到嗰個背景，再加上你個背景，其實係可以睇到呢啲咁嘅信息。
另一首由萬古源寫嘅詩《血痕》，將六四事件形容為一道血痕，坦克車剪碎咗群眾僅存嘅一點希望。六四屠城之後，當局開出灑水車清洗天安門廣場上嘅血痕，不過作者形容那道血痕卻深深地刻在了人們的記憶中。參加詩聚的中國大陸留學生張同學表示，中國政府實施資訊封鎖，民眾沒辦法自由獲取六四事件的真相，和他同輩的大陸年輕人對六四事件的記憶已經越來越稀薄，而香港的年輕人可以自由地獲得資訊去了解六四史實，但是在中國大陸，六四已經被淡忘，所以他對《血痕》這首詩的最後一句形容六四事件深深地刻在了人們的記憶中是很懷疑。參加六四詩聚的中國大陸留學生張同學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大約五年之前，他在大陸讀高中的時候，有一位和他很熟的老師向他推薦一部有關六四事件的紀錄片，令到他開始知道六四事件，他形容當時是很震撼。張同學表示，因為現在中國大陸很多年輕人都是經濟主義者，可能大家都只是關心自己的利益，對中國的前途和命運並不關心。
但是当我知道了我的前辈们就是曾经在八九的那些学生他们就是抛头颅洒热血的为这个国家的命运和自由去斗争。
张同学说，但是当他知道了他的前辈们就是曾经在八九民运的一些学生，他们就是抛头颅洒热血这样为这个国家的命运和自由去斗争。不過張同學認為中國的民主進程和香港息息相關，如果中國沒有民主進程，香港亦都很難獨善其身。過去十幾年參與保衛天星、皇后碼頭、反高鐵、反國教等社會運動，36歲的香港社運和文化評論人陳景輝2014年開始舉辦八九香港民主導賞團，帶領參加者重回當年八九民運、香港人聲援北京學生和市民的多個標誌性地點，包括跑馬地馬場、新華社舊址、民主台、遮打花園、中環天星碼頭舊址等等，以本土的視角重温屬於香港人的六四記憶。今年的導賞團和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合辦，星期六即是6月2日下午舉行，大約有15人參加。第一個點就是回到1989年5月21日香港首次百萬人遊行的集會地點跑馬地馬場。陳景輝表示，1989年的香港總人口大約有576萬，5月21日有百萬人上街，佔超過總人口的六分之一，而跑馬地馬場破天荒在當日首次開放給公眾集會，亦都是一次很重要的分水嶺，是當年香港人支援北京八九民主運動進入全民階段，標誌著香港人從此不一樣，不再政治冷感，揾錢至上。陳景輝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其實1989年香港人支援北京八九民運不只是局限於當年的6月3日和4日，而是前後都出現過很多劃時代的支援行動，所以他認為香港人是從支援中創造，八九民運和六四其實是香港本土的事。
咁所以每年去搞，其實就係想提翻呢件事，唔單止係人哋嘅事，都係我哋嘅事。我就將我哋當時參與嘅聲音啊，做咗嘅事情啊，為社會帶嚟嘅變化，嘗試一個八九香港嘅視角嚟，即係做一個導賞。
陳景輝表示，香港年輕人因為歷史教育嘅不足，對六四產生咗疏離感。他形容是以本土的名義忘記本土，他認為主要是由於香港八九年的經驗之後怎樣影響香港社會，不是只有維園燭光悼念，而是六四前後發生的支援行動，包括1989年5月20日幾萬人冒著八號風球上街遊行，而由於香港新一代對當年香港人各種聲援行動缺乏認識，令到他們遺忘了六四原本屬於香港。陳景輝表示，今年導賞團的參加者超過一半是90後的年輕人，他們參加完都會覺得很驚訝，以往都沒有聽過香港人當年對八九民運有這麼多熱情的支援行動。他又認為新一代香港人最大的危機是因為很想和中國切割，所以任何稍為和中國有關的事情他們都會抗拒。今年統籌和擔任導賞團司儀22歲的香港公開大學學生馬田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導賞團主要是給天主教的年輕人參加，因為很多香港新一代的年輕人都主張本土、中港分離和六四不關香港事，他們希望透過導賞團帶出其實六四香港人參與的程度很高，例如有百萬人遊行。馬田表示，六四和香港最有關係的是當年鎮壓追求民主自由的學生的政權正正現在是統治香港。他又認為人權是超越國族和種族，不應該因為身份認同而不參與六四事件的悼念。
這件事無論你自己是否中國人，這件事是當年真的發生鎮壓了北京的學生，我們出來悼念其實是不是因為我是中國人的身份，我是因為人權，因為他們是爭取民主自由，而是被他們發生鎮壓多，到現在都是未被平反的。
去年因為癌症逝世的中國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在北京八九民運期間是廣場四君子之一，社民連成員曾建成和20名香港市民在劉曉波逝世接近一周年和六四29周年之前一起製作了劉曉波的雕像，上個星期四即是5月31日在銅鑼灣時代廣場外面展出，希望所有爭取公義的人一起悼念劉曉波，同時透過簽名活動爭取中共釋放劉曉波的遺孀劉霞。曾建成表示，6月4日當日會將劉曉波雕像移到維多利亞公園在支聯會六四燭光集會的場地展出。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究竟是怎樣一回事呢？有很多人仍然記憶猶新，不過亦都很多年輕人未必清楚。美国之音粤语组记者杨敬阳制作了以下的专辑，回顾整个八九学运的过程。
主张改革开放的前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因为心脏病在4月15日逝世。在天安门广场内出现了大量由学生和工人自发性献送的哀悼花圈。4月19号学生在新华门外示威，遭军警使用武力驱散。学生转到天安门广场集合，各大学都有队伍参加，使到广场聚集的学生人数增加到10万人。4月20日凌晨，新华门再有军警和学生民众冲突。4月22号中国官方在人民大会堂中央大厅为胡耀邦举行追悼会。20万大学生不理政府封闭广场的决定，游行进入天安门广场。 在人民大会堂外以及中南海前静坐示威。在追悼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致哀悼词：
今天我们怀着极其沉重的心情，悼念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
赵紫阳在哀悼词里面赞扬胡耀邦尊重知识和人才，实事求是，对改革开放作出重大贡献。追悼会开始之后，在人民大会堂东侧静坐的学生派出3名代表跪在大会堂前的石阶，头顶着请愿书，要求见李鹏，但是李鹏并无露面。学生号召北京35间高等院校宣布无限期罢课。同时，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周刊因为刊登一篇有关悼念胡耀邦的文章，未获准发行。事后，总编辑殷本立被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革职。4月24日，北京35间大学全面罢课，上海、长沙、西安、南京等各大城市纷纷响应。
召开三大联合特别大会，专门审查邓小平、赵紫阳儿子和他们家属的。
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声称这次的学生运动是有计划和有预谋的动乱。第二日，大约20万名学生不理会官方威胁，上街游行，沿途冲破了多道军警的封锁线，受到百万群众支持。4月28日，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成立，提出和政府直接对话等7项要求。5月4日，10多万名学生藉着五四运动70周年的纪念日游行去到天安门，几百名新闻工作者加入声援游行，他们的口号是要求新闻自由、打击贪污、严惩官倒以及继续进行改革开放。学生对政府提出了7项要求，包括公正评价胡耀邦的政绩、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要求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他的仔女向全国人民公布财产状况、开放报金、提高知识分子待遇、取消限制示威游行以及对学运作出明确的报道。而同一日，赵紫阳在访问北韩之后会见在北京开会的亚洲银行各国代表，提出了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学潮问题。由于学生感到游行以及罢课无效，就趁当时的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期间将行动升级。在5月13日下午4点开始，由学生领袖王丹带领在天安门广场绝食请愿，
促进祖国的民主化进程，
为了促进祖国的民主化进程，
为了祖国的繁荣，
为了祖国的繁荣，
我自愿绝食，
我自愿绝食。
开始绝食的时候，有2000多名学生参加，其后陆续有学生和市民加入。由于当时广场上的气温很热，很多绝食的学生不适而晕倒，在广场附近经常听到救伤车的警号声。5月15日，苏联总统兼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抵达北京访问，原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欢迎仪式临时改在机场举行。在访问期间，赵紫阳向戈尔巴乔夫透露，中共党内重大事情需要由邓小平拍板。同时，天安门广场上绝食学生增加至3000人，学生运动蔓延至10多个省会，北京市民继续游行声援学生。
我们心疼，
我们心疼，
政府政府
政府政府
承认错误，
承认。
5月18日，李鹏同绝食学生代表进行为时50分钟的座谈。在会上，李鹏同学生领袖吴以开熙在会面时针锋相对。
不少的城市的，尤其是学生，尤其不客气讲，也不是学生，是社会的先高龄人员，纷纷打着学生的旗号到北京来。我们北京这几天已经陷入了，我可以说是一种无政府的状态。
非常抱歉，我刚才给您打写了个条子，说如果您谈话还不进入实质性的话，那么我也许会打断您。好，我尊重我们的协议，我没有打断您。那么我现在想提醒您， 刚才说纠缠这个问题，我们学生提来只是从人道的立场上说解决这个问题，纠缠的问所谓纠缠在一些某些实质问题上跟我们毫无关系，纠缠的不是我们这些学生代表。而且现在李总理，那么我再说一遍刚才说的话，咱们不要纠缠，这也是我们的意见，迅速答复我们的条件，因为广场上同学正在挨饿，如果再不行再还在这个。
在5月19号凌晨，亦都是学生绝食的第七日，赵子阳对到天安门广场慰问绝食学生。
那是台湾了。
当时赵子阳含泪对学生说，他来得太迟了，要求学生停止绝食。学生在当晚结束绝食，改以静坐的形式请愿。其实赵子阳已经在政治上完全失势，这个亦是他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露面。5月20号，李鹏声称北京已经陷入无政府状态，并且将学运定性为动乱，宣布当日上午10点开始在北京部分地区实施戒严以及新闻封锁。
他们散布了大量的谣言、攻击、污蔑、谩骂，党和国家的中央领导人现在已经集中地把矛头指向为我们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最大贡献的邓小平同志，如果再不迅速扭转局面，局势就会导致全国范围的大动荡。
戒严令颁布之后，示威学生非常不满，告呼李鹏下台，并且即时宣布广场上20万人大绝食抗议。而当时北京中央电视台亦都播放了有关戒严的消息。
1989年5月20日10时起，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
从外地调来的一部分人民解放军部队已经到达北京市城区周围。
当晚执行戒严任务的解放军从凌晨开始分批开入北京，但是遭到北京学生和市民堵截，戒严令冇办法执行。
他们就猜想了，他们在欺骗你们啊，都在欺骗全国人民。我们20万大学生，还有几百万市民游行声援，难道我们是一小撮吗？
军人面对苦苦哀求的百姓以及哭诉事实真相的学生，并冇作出强制行动，只可以原地待命。而当日北京市政府宣布禁止游行和中外记者采访，由于北京市民和学生不分昼夜地拦截军车，军队亦都在5月23日后撤。在这个时候，示威学生对是不是撤离广场出现了意见分歧，赞成撤离的学生认为学运不可以拖得太长，应该转换其他深化的形式争取民主，但是反对学生就认为撤离等于无结果，而且容易被当局进行秋后算账。经过表决之后，学生坚持继续静坐，这些学生绝大多数是从外地前来支援的学生。北京中央美术学院等6所院校的学生在5月29日晚上赶制成一座民主女神像，竖立在天安门广场，但是在6月2号和3号军队分批秘密进城，包围了广场一带。6月3号早上，由于开路的越野车以及后来运载军械的旅游巴士被民众发现，军备就被没收。而在下周，当局为了夺取旅游巴士上的枪械，北京武警和戒严部队在六部口、新华门和人民大会堂的西侧首次使用武力对付学生、工人和市民，有超过100名市民受伤。在晚上10点，当局下令戒严部队不理民众的阻拦，派出装甲车扫除路障，强行开入天安门广场。六四事件的枪声就由这一刻开始，一夜之间的实弹镇压造成巨大的死伤数字，至今依然众说纷纭。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系新闻提要。美国国防部长话，中国试图在南中国海恐吓邻国。六四二十九周年全美学智联在中国大使馆前举行烛光纪念会。活动人士批评中国斋月期间加紧压制维吾尔人，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猛烈批评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主权争议海域的一些岛屿上面进行军事化，说中国最近在那里部署武器设施是为了恐吓和胁迫北京的邻国。马蒂斯国防部长星期六在新加坡年度亚洲防卫论坛香格里拉对话上发表了以上讲话，他讲述了美国有关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更加广泛的战略。他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政策和美国的战略所主张的开放背道而驰，这个令人质疑中国更加深远的目标。马蒂斯具体是提到中国在越南海岸附近的帕拉塞尔群岛，中国称之为西沙群岛，部署了反舰和地对空导弹以及电子干扰器，并且在那里降落了一架轰炸机。马蒂斯仲说，虽然中国否认，但部署一些武器系统直接有关是以恐吓和胁迫为目的的军事用途。虽然全世界都将注意力集中到即将举行的美国北韩峰会，但今年香格里拉对话的重心是亚洲地区的长期以来，以及如何应对日益咄咄逼人的中国。中国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宣称是拥有主权，其他的主权声索方还有越南、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和台湾，各方的主权声索海域相互重叠。全美学智联6月2号晚上在华盛顿的中国驻美大使馆前举行纪念六四二十九周年的烛光纪念会，美国各地的中国留学生、文运人士参加了活动。纪念会还播放了天安门母亲群体发言人尤维杰的内涵。这个是全美学智联连续第29年在中国大使馆前举行纪念活动。维吾尔人团体和人权组织表示，中国政府在穆斯林斋月期间继续加紧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少数民族的控制，与此同时继续利用去极端化运动压制当地的居民。中国在2017年4月开始去极端化运动，逮捕被指控有极端主义思想的维吾尔族的穆斯林，将他们关入在教育营。根据维吾尔活动人士、人权团体和其他团体的估计，被逮捕的人数有12万至100万人。世界维吾尔人大会的多里坤艾沙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政府最近逮捕更多的维吾尔少数民族人士，特别是在5月16号开始到6月中结束的斋月期间。艾沙说，政府自去年开始禁止穆斯林的多数宗教活动，包括禁止政府雇员在斋月期间禁食或者到清真寺，同时组织饮酒和食猪肉的比赛活动。目击者星期六说，索马里青年党武装分子在东北部邦特兰半自治的地区是袭击一个军事的基地，至少有四名索马里政府军被打死，十多人受伤。青年党武装星期五半夜发动了袭击，消息来源说驻扎在邦特兰的政府军被迫撤退，但后来又从青年党武装手中夺回了基地。消息来源说，几十名的青年党武装人员参与了袭击，焚烧了若干军用的车辆。目击者说，至少有四名的索马里政府军被打死，但青年党宣称打死至少八名的政府军。索马里邦特兰当局发表声明，宣称在星期五对政府军基地遇袭的反击当中，打死41名青年党武装人员，同时有至少的四名政府军丧生。邦特兰政府指称宣称已经从索马里独立的索马里兰共和国参与了星期五对军事基地的袭击，美国之音无法证实这个宣称，同时索马里兰否认与袭击行动有任何的关联。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星期日访问卢旺达，和卢旺达总统卡加梅和外交部长穆希基亚博。拉夫罗夫说，他们计划讨论经济发展和打击恐怖主义，包括俄罗斯参与非洲联盟的项目。卡加梅总统目前担任非盟主席，任期年底结束。拉夫罗夫访问卢旺达之前，今年三月对非洲五国进行了访问，凸显非洲对非洲日益加深的关注，以及在非洲各地的参与。拉夫罗夫的非洲五国之行之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俄罗斯决定取消非洲数国的200亿美元的债务，以帮助非洲消除贫困。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俄罗斯帮助越南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钻井开采天然气，引起了中国的不满。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访俄的时候，会晤了在南中国海钻井的俄罗斯的能源公司，但这次会晤并未涉及到南中国海议题。另外，王岐山在白俄罗斯很有兴致地参观了马克思展览。分析人士说，卢卡申科政权经常被批评践踏人权，但是在意识形态上面，中国和白俄罗斯可能比俄罗斯还有更多的共同语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几日前参加了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活动，俄罗斯官媒和普京总统都称赞王岐山率领200多人的高规格代表团访俄，显示俄罗斯与西方交恶时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除了会晤普京之外，王岐山这次在圣彼得堡还会晤了普京亲信，在俄罗斯拥有巨大影响的罗斯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国家控股的罗斯石油公司多年来一直与越南密切合作，这一家俄罗斯能源巨头最近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开始为越南钻井开采天然气，其中的一些钻井区块位于中国所划定的海疆线内。中国没几久之前曾经公开表达不满，但是罗斯石油公司随后所发表的声明认为，钻井开采地点位于越南领海，公司的活动符合越南法律和国际法。针对这次王岐山和谢钦的会晤，俄罗斯的有关公开报道中没有任何显示两人在会晤中曾经讨论过南中国海议题，或者是王岐山向谢钦表达中国的关注和不满。罗斯石油公司发表的新闻公布说，谢钦与王岐山仅仅讨论了双方如何加强在能源领域的合作，以及从石油开采到加工再到石化和产品销售的产业链运转情况。谢钦还向王岐山介绍罗斯石油公司的一些主要项目。俄罗斯目前已经超过沙特阿拉伯，成为中国市场最大的外国石油供应商。罗斯石油公司说，与中国的合作具有战略意义，在俄罗斯向中国出口的石油中，罗斯石油公司能够占 75% 的份额。最近几年来，这家公司向中国的原油出口规模一直不断扩大。这家最大的俄罗斯石油企业还表示，中国还向位于远东的俄罗斯军方骨干造船同船舶维修企业红星造船厂提供各种大型造船设备。另外一家俄罗斯能源巨头天然气工业公司2012年亦曾经在南中国海，在被认为是中国所划定的海疆线内为越南钻井开采天然气，中国当时亦同样表达不满。后来这个事件没有下文。王岐山和谢钦的会晤结果显示，中国这次很可能和上次一样，针对俄罗斯能源企业在南中国海钻井表达不满之后，相关事件最后都会不了了之。俄罗斯的一些东南亚问题学者认为，早在冷战时代，苏联就与越南在能源领域合作，并帮助越南勘探南中国海的油气资源。俄越能源合作如同俄罗斯向越南大规模提供武器一样，都是俄罗斯在南中国海地区的核心利益。俄罗斯不太可能再以中国的不满向中国公开让步。王岐山随后抵达明斯克，他在5月29号结束了对白俄罗斯为期三日的访问。王岐山在白俄罗斯受到高规格礼遇，白俄罗斯总理亲自到机场迎接，总统卢卡申科在首都明斯克郊外的别墅先同王岐山品茶，然后设私人晚宴招待他。白俄罗斯媒体说，卢卡申科在自己的郊外别墅以非正式方式招待的外国客人通常都非常重要，比如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等。卢卡申科以这种方式待客并不常见，因此显示白俄罗斯方面对王岐山这次来访的重视。当地媒体甚至直接将王岐山称为中国的第二号人物。王岐山访问白俄罗斯国立大学时，饶有兴趣地参观了大学图书馆中的一个卡尔马克思展览。大学校方介绍说，翻译出身的图书馆的第一任馆长曾经将马克思的《资本论》翻译成俄文。中国官方则在没几年之前刚刚举行隆重仪式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分析人士认为，在意识形态上，中国与白俄罗斯甚至比与俄罗斯还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因为双方在抵制西方价值观的同时，都不像俄罗斯这样与西方直接对抗冲突。 白俄罗斯政治学者舍夫佐夫说，白俄罗斯不对抗西方，乌克兰危机之后，白俄罗斯和西方的关系甚至不断缓和，西方对白俄罗斯的很多制裁已经被取消，这个过程正在持续，而中国和西方亦拥有不错的关系。卢卡申科政权仍然被认为是欧洲大陆的专制独裁体制，白俄罗斯更经常被批评践踏人权和残酷镇压反对派。俄罗斯的很多经济评论人士说，集体农庄主席出身的卢卡申科在白俄罗斯长期执政，白俄罗斯经济较少改革，仍然依靠苏联式机制运转，俄罗斯的各种援助帮助卢卡申科维持经济运行。除了俄罗斯之外，中国亦经常为白俄罗斯经济输血，白俄罗斯总理这次会晤王岐山时称赞感谢中国再次向白俄罗斯提供新的金融援助，白俄罗斯期望将更多的牛奶、牛肉和禽肉打入中国市场。白俄罗斯政治学者舍夫佐夫说，白俄罗斯和中国贸易失衡，能够向中国出口的商品很少，但是在食品和农产品领域，白俄罗斯能够有所作为。他说，舍夫佐夫说，白俄罗斯选择向中国出口的是牛奶和各种肉类，在这个领域白俄罗斯特别有竞争力，而且在全球市场的口碑亦非常好。白俄罗斯目前是上海合作组织的观察员，卢卡申科亦将在一个多星期后访华参加上合组织峰会。很多中国领导人和高官都非常喜欢并经常沿着俄罗斯、白俄罗斯这条路线访问，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以及中国新任国防部长都曾经沿着这条路线访问过这两个国家。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好啦，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美国南北战争1865年结束，国会和新总统安德鲁·约翰逊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当时共和党还是一个年轻的政党，成立之初是为反对奴隶制度，共和党里面的激进派掌握了国会控制权，希望对脱离联邦的南方各州进行严厉责罚。但是共和党激进派的行动受到约翰逊总统的阻挠。约翰逊是民主党人，反对采取激进手段解决南方问题。他否决了好几项议案，认为这些议案干涉了南方各州根据宪法享有的权利。在1866年的国会选举中，激进派赢得了国会参众两院的控制权，从而可以推翻总统的否决，使自己支持的议案畅通无阻。但是面对激进派争夺政治权势的行动，约翰逊拒绝袖手旁观。约翰逊和国会之间的意见冲突引起了很多矛盾，激进派最后决定必须将总统赶落台，这个是美国国会有史以来第一次设法弹劾总统。根据宪法规定，国会众议院有权对总统提起诉讼，但是由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主持审理，参议院充当陪审团，决定罪名是否成立。如果三分之二的参议员做出有罪裁决，总统就要被罢免。国会众议院里面的激进派对约翰逊提出11项罪名，其中大部分罪名都是因为约翰逊撤销战争部长的职务。共和党激进派指出，约翰逊这样做违反了一项新法，根据这项法律，未经参议院同意，总统不得撤销内阁官员的职务。约翰逊不承认这项法律的合法性，认为这项新法不符合宪法。众议院激进派还指责约翰逊批评国会，说他的声明有损国会和总统的荣誉。 一场弹劾总统案1868年3月5日开庭，约翰逊拒绝出庭，由律师代他出庭辩护。参议员一个接一个的发誓，要秉公执法，保证做出公正的裁决。马萨诸塞的一位众议员代表激进派发言，他对参议员说，不要将自己看作是任何法庭的成员。他说参议院是一个政治实体，被要求就一个政治问题做出裁决。这个问题是，约翰逊是总统的合适人选吗？这个人跟着说，很显然约翰逊是想推翻国会。其他激进派共和党人亦纷纷对约翰逊提出谴责，被约翰逊加上种种的罪名，但是又拿不出有力的证据。约翰逊的辩护律师要求法庭重视事实，不要被情绪左右。律师指出，根据宪法，控方必须要证明总统犯下严重罪行，但是安德鲁·约翰逊并没有犯罪，这个是一场纯粹的政治审判。他们警告说，如果基于政治原因将总统弹劾的话，将对美国政府体制带来严重伤害。今后无论哪个做总统，一旦遇到国会众议院多数和参议院三分之二人的反对，总统的位置都可能不保。在我们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国会里面的共和党激进派为了拧走半脚石，对总统约翰逊提出弹劾。弹劾案的审理持续了很多日，最后结果十分接近。在54个投票表决的参议员中，如果有36票认为罪名成立的话，约翰逊就要被罢免。过了没多久，激进派就掌握了35票，还有7人未有定夺。只要其中一人认定约翰逊罪名成立，约翰逊就会被弹劾。国会激进派对这7个人施加压力，设法买通。党派领袖亦对他们威逼利诱，并且鼓动这7位参议员所在州的选民写信给代表自己的参议员，要求他们做出总统有罪的裁决。一个来自缅因州的参议员感受到巨大压力，但是他拒绝按照他人意愿行事。他在一封回信之中说，先生，我希望你和我的其他朋友都能够理解，是我而不是他们要对总统做出裁决，是我不是他们发誓要秉公执法，是我不是他们要就我的行动和他的后果对上帝和人民负责。而另外一位来自堪萨斯州的参议员亦拒绝屈从于压力，他说，我相信我会有勇气按照我的判断做出裁决。投票前最后几日，这7位参议员之中有6个人公开表示，他们认为约翰逊无罪，只有来自堪萨斯州的参议员拒绝表明立场。他这一票是唯一的变数，将决定案件的最终结果，所有压力都集中在他身上。有人出20,000美元，希望从他兄弟口里面知道他的立场。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人要求他投票认定约翰逊有罪。5月16日最后表决的日子终于来到，参议院全体出席会议，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一个接一个宣读参议员的名，被叫到的人宣布有罪或者是无罪，最后叫到堪萨斯州的那一位参议员。那位参议员站起身来，环顾四周，整个大厅鸦雀无声，每一双眼都望着他。他后来说，当时就好像在俯视一个大开的坟墓，友谊、地位、财富对一个雄心勃勃的人来说，生活中这些可贵的东西都会因为我的回答被一扫而光。他轻轻地讲出自己的裁决，很多人都没有听清楚，首席大法官叫他重复一次，这一次整个大厅都能够清楚地听到他的回答，那个就是无罪。 跟着下来，其他参议员都按照自己的原定立场投了票。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最后宣布结果。第一项罪名，35人认为罪名成立，19人认为无罪，激进派以一票之差弹劾失败。跟着下来的其他罪名，表决结果完全一样，共和党激进派最终未能够得到三分之二多数票，约翰逊宣告无罪。激进派领导人和激进派报纸严词指责一小批拒绝投票支持弹劾的共和党参议员，说他们是叛徒。朋友和支持者亦纷纷指责他们。这些人里面后来没有任何人连任或者是担任其他政府官职。虽然付出沉重的代价，但是他们都觉得自己做出正确的决定。来自堪萨斯州的那位参议员对自己的妻子这么说：今日诅咒我的几百万人，明日会感谢我将国家从最大的威胁中挽救过来。他说的一点都没有错。安德鲁·约翰逊总统的弹劾案是美国建国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约翰逊如果真的遭到弹劾，那就意味着总统必须得到国会的认可才能够工作，总统亦就变成首相，要做下去就一定要有国会支持。安德鲁·约翰逊的胜利等于是巩固总统的独立地位。总统弹劾案虽然结束，但是国会和白宫之间在南方前途问题上的冲突并没有消失。好了，这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天 Michael 和李怀讲到和父母沟通的问题，李怀就学到了两个用语，分别就是 folks 以及 rack on 这两个习惯用法。
Hey, look, I've gotta go. I'll talk to you later. Bye.
Oh, jeez.
Michael, 你不用收线了，我不想打断你讲电话。
Oh, don't worry about it, Lihua. It was just my folks.
Folks, 你说你跟谁讲话？
My folks, F-O-L-K-S. Here, folks means parents.
Oh, folks 就是指父母。听起来你好像不是很想跟你爸爸妈妈讲话，这个好像不是很好吧。
I just get tired of talking to them, that's all. My folks call me 2 or 3 times a week to remind me to do things, like go to the dentist or change the oil in the car. I'm an adult now, and they don't need to do that.
你爸爸妈妈每个星期打2-3次电话，提醒你去睇牙医啦，换车嘅机油啦，咁唔系好好咩？ Michael, 你睇咗牙医未啊？你唔系话你牙痛咩？
Please, Lihua.You sound just like my folks.
Hey, 你真的不领情了。这是了，用 folks 来叫爸爸妈妈好像不是挺有礼貌吧。
No, it's not impolite really, but it is very informal.
Oh, folks 是很随便的称呼，但是并不是没礼貌。Michael, 一般是你主动打电话给你爸爸妈妈，还是他们打电话给你的？
Well, usually my folks call me first. I don't have to call them.
你唔使打电话俾佢哋，咁系点解啊
？I don't usually have a lot to say to my folks. They call me so often. I have no new news to tell them. By the way, Lihua, how often do you talk to your folks?
点会同爸爸妈妈冇嘢讲呢？我同我爸爸妈妈每个星期至少要打2次电话噶。
Wow, that must be expensive.
咁都唔算好贵。我同我爸爸妈妈都有电脑。咁我哋就可以通过电脑免费倾偈啦。你知唔知啊 ，Michael？ 你真系应该多啲打电话同你爸爸妈妈讲嘢。你哋住喺同一个城市，唔打电话讲唔通噶。
Lihua, please stop ragging on me about my parents. I still visit them all the time.
你话要我唔好再咩话 ？Ragging on 咩意思啊？
I said, stop ragging on me. Rag, R-A-G. To rag on someone means to scold or tease someone over and over.
To rag on someone 就是不断地责备某一个人。Hey, 我才提醒过你两次，这都算 ragging on you?
Well, not really. You're not as bad as my folks. They rag me all the time about all kinds of things.
诶，等等，你头先话 they rag me. Rag 后面到底有冇 on? 你讲清楚啲好唔好啊？
Okay, okay. Stop ragging on me. To rag can be used with on or without on. The meaning is just the same.
哦，我明啦。咁你爸爸妈妈成日话你乜嘢话？
They rag on me about not cleaning my car, not eating right, drinking too much, not having a girlfriend, not going to church, not calling them, not calling my other relative.
等等，你爸爸妈妈话你唔洗车啦，唔食健康食品，饮太多酒，又冇女朋友，又唔去教堂，又唔打电话俾佢哋。哇，批评真系唔少啊！我嘅爸爸妈妈就唔会咁样话我啦。
Well, anyway, it's getting late. Want to get some pizza?
Michael, 做咩唔自己煮一啲健康食品呢？
哎呀 ，first my folks and now you. Seems like everyone wants to rag on me today.
各位听众，李华今日同 Michael 一齐系讲到同父母沟通嘅问题嗰阵咧，系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用法。首先就系 folks。就是指父母，而 rag on 就是说不停地批评和嘲笑他人的意思。好了，多谢你收听今次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嘅话，而家就多咗一条方便嘅渠道。只要你嘅手机能够上网嘅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嘅电视最新内容噶。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咧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嘅地址系 cn.voa.mobi。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